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连云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继明。本栏目正通过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今天是7月16号星期三，参与上线的单位呢有两家，分别是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和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各位嘉宾，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永能，欢迎您。
网友好，听众好。
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总经理、副董事长尹文伟，欢迎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广大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出席今天节目的嘉宾还有江苏润科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滕瑶，连云港市保障房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德刚，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恒，江苏云智树科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琛，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您在苍梧物业和房政物业服务管理、共享单车租赁、公租房、廉租住房和直管公房分配后的管理、以旧换新购房、石梁河文旅开发、城市公交及城际客运管理、出租汽车运营管理、智慧停车、道路设施管养、市民卡使用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都可以参与到正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来。此时此刻，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通过热线和各位嘉宾进行交流，您也可以通过连云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在线留言，和节目组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关注两条群众的诉求反馈。在6月25号是城市管理局上线正风热线，有群众反映花果山街道营属路锦绣福园东侧空地存在填埋生活垃圾及堆放建筑垃圾的情况，附近居民要求将垃圾运走以维护周边环境。市城管局回应，经现场核查，反映问题的地点呢是花果山街道建筑垃圾临时转运点，目前该转运点已经停止运行。针对场地内的垃圾堆放填埋问题，市城管部门将对接花果山街道依法依规进行清运，并要求驻区大队对场地内的垃圾处置进行全过程的监管。在6月25号是生态环境局上线正风热线，节目当中反映了灌云县南岗镇派出所路西侧的农贸市场露天堆放土家石，毫无防尘措施，一刮风就扬尘漫天，周边空气污浊，居民生活受扰，道路也满是尘土。在节目过后呢，灌云生态环境局于6月27日去现场进行了检查处理，目前露天堆放的土家石已经全部覆盖，并且安排洒水车定时对场地及路面进行洒水，减少粉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听众朋友，正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9点至10点，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或者是反映问题。本期正风热线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和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欢迎继续收听。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进入夏季，房屋维修呢也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一般情况下呢，有的是这个小区物业啊安排工人为业主维修，如果是大的一些维修呢，业主还需要申请动用房屋维修基金，当然这是商品房的维修。如果是公租房需要维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13条，承租人可以向出租方，通常是公租房管理机构，来提出维修请求。那么首先想和市城建控股集团的刘永能刘董事长了解一下哈，就是我是公租房廉租房的维修，我们城建集团是否承担着一定量的这个维修工作呢？
网友好，听众好。作为城乡控股集团呢，是专门有一个二级公司啊，市房投这个公司来负责连云港市政府这个交到我们集团的和我们集团开发的这个廉租房进行还有保障房进行日常的维修运营和管理。
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首先我们看的第一条片子哈，就是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不久前呢，政风热线的记者也走访了市区的一些公租房住户，他们对于房屋维修其实是非常期待的。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市民，
今天公租房就出现这个房子稍微有点生的，房间会潮，就这个。
你发现这个墙壁脱落之后啊，这个有没有跟相关部门反映？
反映过的，跟公租房保障中心反映过的，跟社区也反映过的，也来人查了，查了几次，查也需要时间啊，查我说查了，来了几次查也没查到什么原因，我想尽快找出来原因，找出来原因把它弄好了，就让住的一说嘛。
无独有偶。市民王女士最近也因为公租房的质量问题感到困扰。王女士的家人在今年五月申请到了港丽锦绣福园的公租房，当她的家人满心欢喜准备入住时，却发现房屋存在诸多问题。
就是水压比较小，然后马桶盖坏了，踢脚线有点裂，对生活有点影响。
你当时是跟哪个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
跟物业反映过，然后再等人来维修。现在希望这个问题就是尽早维修，然后好入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市区多家公租房均不同程度出现房屋质量问题。但租户申报后等了十天半个月也不见有人来维修，租户们希望相关维保单位能够重视他们的诉求，早日将房屋维修好。
好，看过这条短片的采访到的两位公租房的住户，一位是因为房屋质量出现问题找不到原因而苦恼，另一位呢是因为迟迟等不来维修而不能马上入住。那首先我们想和刘董事长交流一下哈，就是看完这条短片之后您有何感想？
看到这个短片以后呢，对我来讲呢是触动比较大的，因为根据这个廉租房、公租房还有保障房这个政策来讲，当时实施的市里面的实施的主体就都是这个多元化的，交到我们手里以后呢，这里面反映出我们在某许多方面呢还进一步的需要提升，一个要提升这个管理水平从总的来看，我们对交到手里头的各个方面的来源的保障房、廉租房、公租房呢都要对每一个房子呢认真的进行一档这个一房一档详实的记录这个房子的交来的实际情况包括存在的验收的质量问题使用现状问题而且呢对于平时的这些房源的监管管理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强化包括信息化手段的应用。第二个呢，反映出我们一些服务水平和能力还要持续的提升在事情的处理上业主的沟通上服务的及时性上都要进一步的强化和加强。
嗯，好，那刚才刘董也是介绍了这次负责维修的单位呢是连云港市保障房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这个房投集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和房投集团的李德刚李总交流一下哈，就是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全市这个公租房、廉租房这个维修量大吗？平均每月要接到多少这个量？
这个维修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统计了一下，每个月平均要进将近190单，全年的话应该在2200单左右，整个的量还是比较大的。
嗯，那一般这个情况下，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单量怎么来布排工作呢？就像您说，一个月要接到190单啊，平均每天如果算下来的话，这个每天也要这个很多了。你维修肯定不能够很怎么说呢，就是马上到位的。那么你们怎么来布排这个工作呢？是按照上报的时间先后顺序，还是按照维修规模，时间上有没有一个工作要求？
这个是我们是综合考虑的。一个呢，首先是按照这个上报的时间，同时呢也考虑到这个承租人报修的实际情况，然后进行，如果比较紧急的话，我们也是优先排单的。
嗯，
哎，具体的是我们在接到报修的以后2个工作日内确定维修方案，并联系这个承租人确定维修时间，小修是在7天内完成，大修在20天内完成。
嗯，有的时候是不是也考虑说同在一个小区，可能就近同一类问题，我们就一起来维修了，是不是？
啊，是的，存在这种情况。
嗯，好，谢谢李总的回应。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房托集团能够科学安排工期，提高维修效率，尽最大努力来满足租户的需求。同时呢，我觉得更要做好这个沟通解释工作哈，以免这个租户产生误解。我们不光是要做维修，更要提升服务质量，树立良好的企业品牌形象。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听众朋友们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或者是反映相关问题。本期正风热线上线单位是市城建控股集团和市交通控股集团，欢迎继续收听。
做风级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这里是正风热线，欢迎继续收听。城市公交的智能便利化能够为百姓出行呢提供方便，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连云港市的公交站台上有了智能化的电子显示屏，通过这个显示屏呢，就能看到公交车到了哪一站，还能估算出来还有多久能够抵达。虽然说很多人通过智慧港城 APP 上面能够看到公交的出行信息，但是对于更多的老年人来说，在公交站台上看电子显示屏会更加的一目了然。那么在今年的5月份，我们就曾经报道了一起公交电子显示屏故障的案例。在本次正风热线播出之前，我们记者也做了一个了解哈，公交电子显示屏出现故障并非个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在海州区东沿河路36号大院站，东西两侧的智能一体化站停显示屏全部罢了工。原本这两处显示屏可以及时准确向乘客提供途经的6路、116路公交车预计到达时间，而现在乘客却无法实时掌握车辆的到站情况。记者看到，电子显示屏上张贴了连云港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告，提示因道路施工，本站台线缆暂时损坏，显示屏短期内无法显示公交线路的内容。公告提示了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我的连云港 APP 等平台查看公交实时信息。虽然相关部门做了提醒，但是对于需要乘坐公交车的老年人而言，却仍然困难重重。记者联系到了市区智能公交站停的权属单位连云港市交通集团，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市区有智能一体化站停和三角式公交站牌80余个，基本都是在2017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建设初期，主电缆与其他市政电缆共用，因市政施工及道路改扩建造成电缆破皮损坏，公交站台时常断电。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个电子站板是主电缆是接的市政的电，然后呢因为第三方施工过程当中就是不小心把这个主电缆破坏了，然后就是造成这个电子 显示屏啊，它是断电，无法正常显示。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是今年那个就是铺设了新的那个电缆，那个供应这个电子显示屏。目前呢，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在绿园路的刘云港市新海高级中学南门道路两侧，矗立着两座三角式电子公交站牌，其中北侧的电子显示屏可以正常显示，但南侧的电子显示屏上半部分完全没有影像，下半部分虽然隐约可以看到有显示内容，但无法给市民提供有效的出行服务信息。
好，智能电子站牌现在不智能了，一些乘客看得很着急。那么从自身的心理感受出发哈，大热的天儿还不知道这个公交车什么时候能够到达，等待时间久了难免会有点心烦气躁。首先想和市交通公共集团的尹总交流一下，就是说您平时留意到这些智能公交站牌了吗？
首先对视频当中出现的因为公交站台各种故障啊，对市民的出行造成的不便，我们也表示深深的歉意啊。我们在视频当中也看到啊，广大市民对公交的出行需求，还有对公交的关注度还是比较大的。相关的问题出现呢，也暴露出我们在平常的日常维护和保养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不足和漏洞。目前呢，我们也正在通过更换相关的设施设备，更换电缆，加大巡查的频次，提高我们的服务效能，来尽我们最大的可能啊，来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
嗯，那具体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有请市交通控股集团江苏云智数科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琛啊，陈总来回应哈。那么刚才在短片当中也提到，市政电缆被破坏，所以才导致这个公交站牌的显示屏不亮了。那么也提到说今年要铺设新的电缆，这项工程进展的怎么样呢？
好的，主持人，这个上半年以来啊，我们因为这个电子站牌的供电，因为市政的一些工程造成我们电子站牌这个总体的供电出现了问题。上半年呢，我们就对科苑路、对这个苍梧路，一共八条路，包括42个这个这个公交站停的供电进行了维修啊。上半年的那个已经接到现在呢，已经去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嗯，那么现在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绿园路上有一些没有断电的显示屏，虽然亮，但是呢存在故障，这很明显不是说这个电缆被破坏的问题了，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市区的电子站牌是相继在2017年开始啊，逐步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截止到现在呢，已经使用了大概有7-8年了，已经进入到这种故障啊，包括电子元件摔这个损坏的这种高发期啊。这个目前呢，我们看了呢，有基本上是屏坏啦，或者里边那些供电那些单个电子元件坏了。为此呢，我们也加强了以下两项工作。第一呢，是提高了我们那个巡检频次啊，我们从被动的由老百姓来这个发现问题啊，变成我们自己的主动的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第二呢，我们也加强了这种关键零部件和常用零部件的一个储备，保证呢我们发现问题或者接到投诉之后呢，第一时间能把它修复啊，要保证老百姓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啊能更方便一些。
嗯，那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说这个铺设新的电缆这样工程目前已经结束了哈，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故障的这个显示屏，因为一些元件的老化，你们也做了一些储备哈。相信呢，通过这样一些举措，那么出现故障这些显示屏，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更换、维修、调整，那么应该还是能够达到一个正常使用的水平的。我们也希望，这个智能公交这个显示屏能够全面的早日把它全都修好哈，为市民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听众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连云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留言，和节目组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本期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和市交通控股集团。节目开始，我们来迎接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哎喂，你好。
哎，你好，你想反映什么
问题？就是我那个看了你们的这个视频嘛，
嗯，
然后 就是之前坐那个公交车的时候，发现在那个振兴大站振兴大厦那一块，它的站牌那个不显示，都已经有好几天了，也没有人过来处理。就是正好看你们这个举行这个热线嘛，然后就是想过来反映一下。
嗯，那么我们也请这个陈总啊来回应一下振兴大厦站。
好的，那个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感谢，首先感谢您这个提到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对您使用造成不便啊，表示深深的歉意。这个振兴大厦站呢，在我们之前的排查过程中呢，确实有一个电子站屏坏的这个损坏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在之前的排查过程中呢，我们已经准备在历史的电子站牌的显示屏大概有11个，预计呢在7月底前期我们已经排查过了，这个需要更换的，预计在7月底整体的全部修复完毕。这个当中当然也包括咱们振兴大厦您提到这个电子站牌的这个更换的问题啊。是，
好，那我想这位听友，我这个您的问题呢，这个刚才陈总已经做了一个表态哈，那我们就是静候佳音吧，好吗？
好的，
好，
就是希望他能快一点的，因为他那个没那个站牌那个不显示的话，就是你这样坐公交车，你也不知道几路在几路，或者到底站点有几站，你这样对你的时间安排会有一定的影响。
好的，
所以说就希望那个相关方能够快速的那个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好，感谢您参与啊，我们就聊到这里。好，再见。
好，再见。
当然想，就是我们老百姓对公交的这种期待哈，这种着急的心情我们也可以理解，但是这个应该说把这些故障的这个显示屏需要彻底更换，它肯定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刚才陈总也表态了哈，说是在7月底，能够把包括振兴大厦站的这个站点在内的一部分这个有故障的这个公交智能电子显示牌把它修好啊，所以说我们就拭目以待。那么接下来看一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说，我是金鹰秋风苑的住户，我家附近的文苑南路、金苑路人行道两侧长期没有人打扫，环境卫生脏乱差，说这路呢是你们城建修的吧，为什么现在这个保洁跟不上。好，这个问题请问刘董事长谁来回应？
这个请我们润科集团的总经理来回答。
好，那我们有请江苏润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滕瑶滕总来回应这个问题。
好，主持人，文苑南路、金苑路和秀海路三条路呢是近期建成土用的，我们针对这一情况呢，一积极的与海珠区环卫进行一个对接，准备移交工作。在这个移交过程中呢，我们目前已安排养护人员每日对道路进行一些清扫和保洁工作，目前就是这样。
好的，那目前呢这项工作也正在移交当中哈，它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所以也请这位网友朋友耐心的等待一下。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继续为大家开通。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今天上线的单位呢是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和交通控股集团。接下来我们关注幸福河湖建设。那么近年来呢，我是以幸福河湖建设为契机，通过实施河湖长治，持续致力于石梁河水库的生态修复工作。那么石梁河水库呢，不仅成为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典范，更以其清澈的水质、葱郁的岸线和美丽的景观，不断为人们带来美好的生活体验，显著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那么通过
这几年的持续打造，其实石梁河片区的很多地方都成了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当然，石梁河的文旅开发一直在持续，很多游客就慕名而来，希望在这里获得很好的体验。但是正风热线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宣传不到位，一些游客来到石梁河片区却吃了闭门羹。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周末上午九点多钟，记者驱车来到石梁河黄金沙滩，发现这里已经改造成露营基地。行至停车场门前，发现电子识别杆根本不工作，记者反复试验了几次都不成功。记者在附近观察，短短两三分钟，就有两辆社会车辆到此尝试后无功而返。现场设施看上去一应俱全，而且停车收费也进行了明码标价，但为何没有对外开放呢？过去几年，这里曾是连云港热门旅游打卡地，以其优质的沙滩、优美的湖景吸引大量游客和周边的居民到此消暑游玩。当然，那个时候景点的开发工作并没有完全结束，该区域属于一个开放状态。现在这里建成了露营基地，不知道未来前景如何。但是黄金沙滩的面积较原来缩小很多，旅游热度明显降温。记者又来到了石梁河库区北边的渔人码头，这里是石梁河旅游开发过程中打造的重要网红打卡地。虽说是周末，但这里没有一个游客光顾，景区里的商业小屋已处于停业状态。上面贴的纸条告诉我们，这里即将进行升级改造。远处工人们在为绿地草坪进行浇水，而湖边的沙地已经板结长出了荒草。景区里的一些设施宣传牌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也举办过各类热门活动。在渔人码头附近不到1公里的地方就是亲子互动园，这里各类设施较新，很明显是新建设的。随处可见的提示牌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但是却没有注明开发建设或者是管理单位以及相关的联系方式。记者看到了一组家庭的骑行队伍围绕火车模样的游客中心转了转，见现场无人就自行离开了。
好，看过这个短片之后，对于石梁河片区，说真的，能有今天这样优美的环境，确实市委市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作为建设单位呢，交通控股集团也付出了许多。而且作为媒体人，过去几年呢，我们也见证和参与了石梁河片区多项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也经常呢会带着家人到这里来游玩，也推荐更多的朋友去现场去打卡。那么首先呢，就想和交通控股集团的尹总来交流一下哈，就是今年关于石梁河旅游开发的相关工作，我们交控集团重点任务又是什么呢？
首先感谢广大网友和媒体朋友们对石梁河库区保护开发的关注啊。应该说，最近这几年，我们控股集团啊，通过持续的投入，整个石梁河库区的保护呢，应该取得了初步的成效。目前呢，环湖路的55公里这个步道，已经全部完成，相关的生态示范点也建设完成啊，还有我们后续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大家可以看到，在石梁河水库片区目前已经形成了风景优美，供游客游玩的一个风景胜地，也在我们整个连云港市的看海观湖游花果山这种旅游大格局中也有了一足之地。今年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市委市政府这个战略部署，按照生态石梁湖，按照绿色，按照总书记两山理论的要求呢，来继续对石梁河片区进行打造。主要呢，今年要准备完成的以下几个项目。第一个呢，我们是要把石梁河片区南岸的黄金沙滩进行一个改造升级。目前呢，基础基本上已经完成。特别是这个星光渔口营地的开营，满足了游客的吃住行相关的这个要求啊。另外呢，我们今年要重点打造两个生态示范点，一个是河渚秋庐，一个是花滩露营，这个两个加起来将近有30万平米的规模，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我们也按照既定的要求，今年也会组织几个大型的文旅的活动。 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已经组织了包括星光渔火营地的开营，包括我们端午节的游园会，还有包括龙舟比赛，还有第四个呢是我们的环湖的马拉松。应该说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呢，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吸引了2万人次的游客到现场来进行游玩。下一步呢，我们也将融入一些低空的文旅、水上的文旅、还有研学的文旅等多种业态，来融入我们的整个文旅的打造。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努力啊，能够给我们的广大市民还有广大游客提供更好的出行的体验。
嗯，好，感谢尹总的介绍。我们再回顾一下，其实交通控股集团在每年打造的各项赛事的或者说各项活动，包括龙舟赛各项活动的时候，只要网友们听说，那么就会赶到现场去，可以说真的是这个游客非常的多，而且现场也是非常的热闹。那么回到我们的短片当中来哈，这个第一个记者体验的点就是黄金沙滩，现在改成了这个露营基地。往年这个时候大人都是带着小孩来这里来戏水哈，人也是特别的多。去年11我到这边来的时候大约有几千人吧在现场。那么今年大家还能免费的随意到这里来玩水了吗？就相关的问题，我很想和交通集团的董事长戴恒戴总哈，我们来好好说说这个问题哈。现在很多朋友就觉得说到这一看哦，改成露营基地了，黄金沙滩呢还能玩吗？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大家好。那个刚刚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也是短片中的这个情况，我正好在这里呢一并给大家报告一下。交通控股集团呢在石梁河呢从2019年以来呢，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开发和建设。刚刚我们尹总也提到，就是说我们这几年的建设呢取得了比较多的成绩，也有了很大的这个改善。像我们今年呢环湖的55公里的道路呢也全面贯通，我们几个生态示范点呢这几年呢陆续都投入运营。这个黄金沙滩呢是我们8个生态示范点之一。这个在去年建成以来呢确实呢得到了我们广大游客的青睐。为了呢就是说我们为了给这个我们整个游客和整大市民呢有一个更好的旅游的这种体验和差异化的这么一个运营的这个场所。另外呢也提供一些呢就是定制化的这个服务。我们呢在今年呢对这个黄金沙滩呢进行了升级改造，把它改造成一个就是说预约制的这么一个市场化运营的这个一个场所。在这里呢首先回答呢就是我们主持人刚刚提问，就是说我们这个场所还是不是免费的。我们是这样，因为现在这个场地呢其实进行了这个扩充，原来的黄金沙滩呢把现在扩充到286亩地。现在我们呢保留了绝大部分为公共区域，这些区域呢都是对我们市民进行免费开放的。另外呢我们呢就是在这里呢又增加了20个住宿单元，2个餐饮单元，就是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呢对游客呢提前进行预约制的这么一个管理和这个定制。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也能够订到我们这个房间和服务，包括我们的抖音啊各个方面的各个这个平台。同时呢就是说呢在这个地点呢就是说我们呢这个刚刚就是看到短片中关于停车的这么个情况，就是停车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点有内外2个停车场。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停车场呢是内场的停车场，这个呢提前经过预约呢到现场可以直接抬杆进入到停车场内。然后呢如果没有预约的这个游客也和这个市民也不要紧，我们在门口的环湖路上也有免费的停车位，大家也可以在那边可以进行这个停放。而且现在呢今年这个我们这个地点建成以后呢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新的这个体验，除了刚刚说到的住宿餐饮，我们还可以提供研学，包括这个婚庆的服务，包括这个我们一些会务啊或者其他的这些服务。同时呢我们在现场也这个打造了一个无人机的这个实训的这么一个基地。同时我们还有一些新的这些游览的活动，包括射箭啊，今后我们还上一些水上的这个相关运动。
其实戴总您刚才介绍这些其实能够看出来，以前大家觉得说到石梁河 来玩，就是观观景，然后附近农家采采摘，可能项目相对来讲比较少，或者说比较单一。那么听完您介绍之后呢，这个确实这个露营基地啊也值得大家期待。但是我们就是虽然您也说了这是内部停车场，可是我们现场呢没有看到任何提示的标志，所以很多游客也不懂这里发生了什么，导致远道而来但是无法进入。
所以这个恰恰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呢也是我们要提升的地方。这个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短片以后呢，我们回去要进行好好的这个总结和这个查找这个相关的问题。不管是在我们标识标牌的这个布设上，还是在一些宣传或者在方方面面上呢，我们还有一些要提升和整改的这个空间。我们会尽快的，我们在本周或者最迟在十日之内，我们要把相关的这个标识标牌跟相关的这些提示要把它做到位。
嗯，那再说一下这个渔人码头哈，现场我们也看到了以前做活动啊留下来一些设施或者宣传牌，可能长时间如果无人管理的话，就会影响这个景区的美观。如果现场我们看到渔人码头也看到了这个要升级改造了哈，这方面是怎么考虑的？
渔人码头呢，就是是我们第一批生态示范点，它是在2022年的五月份呢投入运营的。这个场所的整体占地呢370亩，它是免费呢对整个市民进行开放的。这个场所建成以来呢，应该来说呢，这个得到了我们广大这个游客的这个认可。在这里面，它是作为短途游也好，还是我们这个一些集体活动或者其他一些研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点。在这个场所呢，我们这几年呢举办了省市级的重大的活动呢20几场，最高峰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单场的活动达到了10万人。特别像在这边几个活动，像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端午的龙舟赛，起鱼节，包括我们的这个增值放流，已经形成了我们几个品牌的这种效应，所以也形成了我们定期这么活动一个场所。但是呢，因为这几年的这个因为从2022年到现在建成以来呢，就是说呢，因为这它是一个公共的开放的场所，所以说呢，就是在有些地方呢，随着时间久了以后，公共场所一些设施呢，得到了就是说呢，有些的这个得到一些达到一些破损啊，或者一些情况需要提升，所以说我们在今年呢也做一些计划，在这个点呢，就是说准备对这个一些集中的这些餐饮或集中的一个零售或者一些这些点呢，我们对这些破损的地方或者要进行一些提升改造。就短片中提到的，就是我们准备在近期呢对这个点呢周边呢来进行一个提升改造，以这改造完以后呢，会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体验和一个更好的这个服务。
还有就是最后一个亲子互动园哈，我们看到设备很新，但是这个已经投入使用了吗？谁在管理呢？因为我们现场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管理单位和联系电话，只有这个提示牌。戴总，
好，谢谢主持人的这个提问哈。就是说这个亲子互动园呢是2022年六月份投入使用的，它这也是免费对市民进行开放的。我们的2023年呢，在这个地方连续呢举办了4场音乐会，每场音乐会都有3000人以上的这个观众，所以说呢，这个确确实也是给周边和我们市民呢带来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在这之后呢，我们结合就是连云港市的，就是结合我们整体的全民体育啊，我们包括对周边进行了调研，也和村民进行了沟通。我们结合这个全民体育和全民这个健身的这么一个行情呢，就是在这之后，这2024年呢，我们在这进行了一个升级和改造，把它呢改造成一个公共的全民的体育健身一个场所，在这增加了2个篮球的场和一个7人制的足球场。建成以后受到的这个周边村民的极大的这个青睐，他们有很多包括学校也好，还有单位也好，或者一些团队也好，在这边经常在这边预约进行比赛。在今年呢，就是说赣榆区呢，全区呢各个乡镇呢，组织了春 BA 的这个比赛，把这个场馆呢作为我们搬庄镇的我们春 BI 的这个场地用地这个场所。我们呢今年又对这个地方呢对环境和设施根据比赛的要求又进行了一个提升。当然了，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个呢，也是我们后边呢也要提升和这个关注的地方，就是一个呢，我们和当地政府之间对这个管理的边界 包括我们对我们自身的如何提升我们对现场服务的这种感觉和一些这个边界方面，我们还要进行讨论探讨和这个给它定位，特别是像这种我们公共开放的场所后边我们如何进行管理，如何提高这个服务感，或者提升一些更好的这种服务的品质，我们还要再回去再研究再琢磨再提升。
嗯，好，感谢段总的感谢戴总的回应。石梁阁片区文旅开发呢，实际上是一篇大文章，那么一头连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一头也系着库区人民的幸福生活以及乡村振兴，如何做好石梁阁水库保护开发的后半篇文章，做强文旅产业发展，其实也考验着相关单位和部门的智慧。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们来迎接一位听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嗯，喂，你好。
哎，你好，您想反映什么问题？
哦，就是我问一下哈，就每年的七八月份啊，那个咱们体育中心啊都会举办演唱会，然后今年到现在没有，我还没有听到消息是不办了吗？
嗯，好，这个问题体育中心应该是请城建的刘董事长来回应。
嗯、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啊，
这个目前的话呢，整个连云港市体育中心呢是按照。小投入大作用的这个目标呢，是为明年的江苏省这个城市运动会来做重新的这个出行改建修缮，还有这个整体是按这个目标来做的，把所有的这个场馆设施都重新这个更新一遍并且呢建了很多配套的设施那么今年呢，就部分这个投用呢，是为了今年的这个五月份的苏超联赛就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这个部分呢是提前做了这个投入运行的，就是整个目前的功能还是要围绕的明年的这个江苏省的这个运动会来做准备的所以目前的话呢，还部分呢还不具备完全对外开放的这个条件的，是这么个情况这个要请你请你谅解
知道了，谢谢您。
嗯，好，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确实每年在这个时候，包括我们的连云港之夏群星演唱会还有包括有一些这个一些大大小小的音乐活动，其实达到一定规模的肯定是看好体育中心的这个场地，但是今年知道大家对苏超的关注热度远远要比关注音乐会的这个热度要更高一些而且呢也在为明年的这个全运会江苏省的这个运动会也在做这个相关的准备，所以也给广大的这个市民们，如果说带来不便的话，也请大家呢表示谅解。存量住房以旧换新政策的出台，可以说在港城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很多人就想着说自己家的老房子卖又不好卖，还不如加点钱呢换到新房。我们先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
这是参加我们城建集团以后换新的客户，今天过来过户
麻烦出示一下房产证身份证
来看一下，
这个房产证是你本人的吗？
是的。
市民耿先生家里有一套老破小，想要换一套大一些的新房，最近他就在关注我市存量住房以旧换新的政策。
我们家有一套老房子面积小了不够住的了，然后在这个城建集团公众号看到有以旧换新的活动，然后就打电话咨询了一下，这活动挺好的。
从2024年5月开始，是城建控股集团开始采用国企收购模式收购海州城区存量房，并定向置换至集团全属公司新房，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现在这项政策又有了升级版，放宽了房龄年限至25年，还扩大了收旧范围。
我们放宽了这个房龄，并且将林区也增加到那个收旧范围。我们采用的模式是国有企业收购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旧房，并且定向置换到我们集团全属公司的这个新房。老百姓可以用一套或者多套的这个存量住房置换我们的新房。
记者了解到，我市参与以旧换新活动的楼盘有4个。分别为苍梧锦苑、城悦大境、金海府邸和金凤雅苑，提供别墅、洋房和高层住宅产品。
截止到今年的七月份，我们已经成功置换了330组左右，成功收购旧房360组左右。那以旧换新呢，我们是这么一个流程，我们呢是收海州区或者虚沟的房龄在2001年以后的房子，我们呢会安排评估公司直接上门评估，评估给您的评估价呢，您可以作为新房的一个首付款，然后尾款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贷款或者补款的方式补齐就可以了，业主就不需要额外掏现金。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政风热线就曾关注过存量住房以旧换新的活动，那么今年房龄扩大到了25年，而且地域呢又拓展到了连云区，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那刘董事长，这个问题谁来回应？
好，这个请房投集团这个董事长来回应
啊。好
啊，主持人，
我们有请房投集团的董事长李德刚李总啊来回应这个问题
啊。主持人，那个集团在2024年5月8日的时候，就是发布了以旧换新这个公告啊，引起了这个社会的这个广泛关注和广大市民的这个积极参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呢，就征集完成了500套的房源，然后也是应这个广大这个市民的以旧换新的需求。然后集团啊，在这个研究论证的基础上，与这个2024年这个8月1号啊，又发布了存量住房以旧换新2.0版本，进一步那个扩大了这个房龄将由之前的这个20年放宽至25年，进一步这个扩大了这个收购房源的范围。在此基础上呢，与这个2024年9月18日，又补充发布了将连云区主城区纳入这个以旧换新范围的公告，主要目的呢是这个解决广大市民改善住房的这个需求，也是让市民享受到更好的这个政策福利。主持人，
确实这个老百姓对这件事情关注度非常高哈。那么其实很多市民他是想参与住房以旧换新的，但是有的时候申请呢往往没有成功，这个问题大多是卡在哪里呢？
我们经梳理以后，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申请置换的房龄是超过25年了，这个是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另外一个是这个
是
一个是房龄，第二个呢是这个收购的范围。我们当时政策制定的范围是海州区主城区和连云区中心城区，很多的有一部分市民他的这个房源不在这个政策范围内，所以造成了没有这个进行置换。
还有就是说，这个像您刚才说房龄扩大了25年，其实我很想了解呀，比如说今天我们说这个是25年，那么这个25年是从政策发布之日起来倒推的，这个25年是吧？
不是，是从竣工房屋的竣工备案之日起算25年。
好的。那么存量住房以旧换新呢，其实让市民是从有居到优居来推动生活品质全方位的改善。更多的一些相关政策信息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置新家来详细了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呢是城建控股集团和市交通控股集团，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 8546-1350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临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在线留言，来和节目组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临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欢迎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来看连云港手机台后台的网友留言。一位网友提问说，瀛洲南路现在正在改造，往南开车多有不便，什么时候能修好啊？那边还有高速路口吗？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交通控股集团的尹总来回应。
好，主持人，谢谢网友对瀛洲南路项目的一个关心。瀛洲南路项目呢，其实是我们 G25 高速，也就是零连高速的一个配套工程。目前呢，就是原来我们有一个临海收费站，按照江苏省高速公路规划呢，就是我们这个临海收费站会往南移，变成新的连云港南这个收费站。所以说瀛洲南路的起点跟终点呢，就是原来老的临海收费站到现在新的连云港南收费站这个一段这个区间。项目呢总共是分两期的实施，第一期呢主要是两个跨线桥，第一座桥梁是跨我们的204国道的一座桥，第二座桥呢是跨我们的零连高速一座桥，这两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目前呢一期工程已经完成了75%的工作量，到今年年底基本上就完成，到春节之前就具备通车的条件。项目的二期工程呢目前正在进行相关管网的一些改线还有路基的拓宽工作，预计呢明年上半年就具备通车条件啊。主持人，
好，刚才尹总也介绍了哈，就是原来的宁海收费站未来呢将有一个全新的名称，就是连云港南啊收费站，所以说这个大家呢对这个工程也很期待啊，我们也希望这个工程按节点早日完工，大家这个在一些渠道能够了解到相关信息，这样往南开车呢到时候交通会更加的便利便捷。还有一位网友提问说，我住在美林长青藤小区西门的杏坛路上没有停车位，那这条路是城建修的，说未来能不能增加停车位啊？那么这个问题是关于城建集团，那刘董您看这个问题谁来回应？
好，这个请润科集团的总经理。
好，我们有请润科集团总经理滕瑶滕总来回应。
好，主持人，这位网友，因为杏坛路的修建呢是按照规划设计部门和省图中心省定的图纸进行道路的配套设施建设，因为在规划设计当中呢这条路是没有配建车位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后续将进一步与相关部门进行对接，争取优化方案，能批准增设车位，也是后期努力去解决，是缓解部分市民的这个停车难问题啊，就是这样。
其实老百姓对自己小区的周边道路的停车位其实还是比较关注的，在我们以往正风热线的这个采访案例当中，其实有些群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从比如说交通啊规划呀还有包括交警部门去现场看的时候，有的是发现一些道路呢它是不具备施化这个停车位的，比如说道路它的宽度不够，那么还有的是一些出于安全方面的一些考虑呢，他在规划的时候就没有这一条，就是要规划停车位，所以每个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当然美林长青藤小区西门的这个杏坛路它具体是一个怎么情况，刚才滕总也简单做了一个介绍，我想呢这位听友那就拭目以待吧。我觉得有很多工作我们是需要争取，但是呢这个规划没有，那么这条路肯定会有他这个没有增跨没有施化停车位就是做规划这样一个理由，那我想也希望这位听友呢能够理解。另外一位网友呢他说，我是电信用户，注册前一段时间注册智慧港城 APP 需要接收短信验证码，但是一直都收不到，就导致这个注册智慧港城这个 APP 呢失败了。那么这个是涉及到交通控股集团，那尹总您看这个问题谁来回应？
这个请我们的云智数科陈总来回应一下。
好，我们有请云智数科的陈总来回应这个问题。
好，首先感谢这位网友对这个智慧港城的关注和使用啊，同时也对这个您在使用过程中给您造成的不便啊表示歉意。这位网友反映的问题呢，之前我们也发现了，确实是存在的。为此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对接了这个短信的运营商，发现了之前我们 短信运营商在短信运营商那边备案的材料啊，还有点缺失的。因为什么呢？是那个国家那个相关政策对于这种，尤其是这个发短信的这个要求提高了。但是呢，我们后期又及时的提交上了智慧港城的一些专利的相关的一些材料和证书，后在前阶段也把这问题也解决了。也欢迎这位网友啊再次试一下。如果在这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可以打我们的一个服务热线啊，858-5-9，858-5-9啊，
八五八后面是
五个
九
啊，对的。
确实，在前一段时间，如果您使用不便的话，那么刚才陈总也说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您不妨在现在哈，您就可以尝试一下。如果说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啊，没有注册成功，那么也可以通过刚才陈总说的这个电话来进行沟通。好，经过近一个小时的交流呢，是城建控股集团和是交通控股集团各位嘉宾对节目当中反映的一些问题也进行了回应和解答，我们也接听了一些电话，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场外还有一些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节目互动区呢也有一些问题没有答复，我们会把需要解答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记录下来，请各位嘉宾们带回去尽快做出回应和处理，节目组呢也会及时的跟进了解报道办理的情况。也非常感谢各位嘉宾走进本期的正风热线节目，同时也感谢广大听友和网友们的收听收看。在这里啊，也做一下预告，在7月23号下周三，市民政局市卫健委将走进正风热线直播间。如果您有关于市民政还有是卫生健康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都可以和正风热线节目组取得联系。正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那么周三呢是职能部门上线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两部热线是8545-7744、8546-1350，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大家开通，接受听友的咨询和投诉。同时您也可以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啊，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视频号，后台私信留言，写下您需要反映的问题以及联系方式。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朋友们再会。